你有很多圣经问题请教童真牧师，
你有很多信仰疑难要问
万峰博士。
主啊，
扫罗为何要找女巫？生命为何总是受苦？能不能吃血吃祭物？
为你拨开信仰迷雾，解答疑难寻找出路。主啊，救救
这个节目，主啊救救我呢，有童真牧师也有万峰在这里，每次呢一个礼拜跟你聊一次啊，问不同的信仰问题。那今天呢是复活后一个礼拜啊，那我们呢继续赞美耶稣基督已经复活的能力。
对，
那今天呢0682有一个很激励性的问题，他说呢，我想把自己献作活祭，
感谢主，
那我想顺服神的旨意全职侍奉，那我应该怎么做呢？
哦，那你应该怎么做呢？先好好求神给你印证，真的是神呼召你呢，还是你自己突然间有这样的想法，而不是神的呼召？所以这一点呢，要很清楚，搞清楚，不要乱来。
我在良友电台今年18年了，其实呢，我都没有，
我的天哪，
我没有收到这个呼召，但是全职了好多年了，那怎么办呢？
他说的全职应该在教会服事吧？
那在机构也是一样啊，也是奉献给神嘛。我也是先做活祭啊，对啊。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是要去寻求。那有些时候呢，我觉得我的那个验证呢，就是可能没有其他工作请我。可能这个是其中一个引证是这样啊。第二呢，就是有童真牧师这样啊啊扶持着我成长到今天。
也不是，我当日的啊印证是怎么呢？我就祷告说啊，主啊，我在这里啊，但是你呼召其他人吧。
对啊。
但是最后呢，神都给我好好的接受培训了，然后在教会服侍。
我记得我是进大学之前呢，高考的时候之前祷告，主啊，我能够过这个高考进到大学，我就一生都服侍你。然后我现在很后悔了，就
但是你
可能就是因为那个祷告啊
啊，非常好，你现在的服侍都非常好了，你也高高兴兴、开开心心的做合神心意的工作，那是非常好的。
所以我们鼓励你，如果真的全职服侍，这个你的这个渴望已经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那继续寻求，因为呢神说献上当活祭呢，从来都不是献上十分之一的，
对，
而是全人的献上。
是，
那你可以跟你的弟兄姊妹去交流一下。
对啊，
那首先让弟兄姊妹也认识你，知道你的心智，不一定要一开始就进神学院，你可以在教会里头多做一点关怀啊，前线的服事啊，那你就感受一下
是
教会的服事是怎样的。
好，
那如果再继续下去，你觉得可以进入神学院，有实体的神学院当然好，如果你说很难找到，那你也可以加入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学习里头。
对啊，我们欢迎你
啊。对了，那童真牧师作为良院的以前的老师 啊对，现在也是老师啊，那当然欢迎你，我是良院的监制，也欢迎你啊。那所以呢，最后呢，我觉得如果你要念实体的神学院呢，通常呢念神学的那几年呢是人生最穷的那几年。
对，
所以呢要存存钱。
但是呢你读我们良友圣经学院呢应该是很好的，免费的啊，你可以在网上报名啊。还有呢，你最好自己好好读圣经啊，应该要读圣经一遍才读神学比较好。因为呢我知道一个姊妹的，她很想服侍主，但是呢考神学院的时候有一个问题，一条问题，你有没有读完一次圣经？她说没有，那就不收她了。
对了，所以呢鼓励你首先先读完一次圣经，原来最开始的部分是这个啊。那记得呢，全职服侍是我们的生命，不是单单你当个牧师当个传道。那不但是这样的，最重要是你的生命影响生命。那我 AI 呢给了我一个挺好的答案，他说在菜市场传福音跟在讲台讲道是同样的重要的。
主
啊救救
来到0706的问题啊，他也是教会服事的问题。他说呢，我觉得讲一次道呢，应该发100元给那些不是全职的那个讲道人，但是全职的当然不用发了。但是呢，我觉得服事主是应该的啊，不应该用讲一次道作为100元报酬，也不管讲的好不好。但是有些时候，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经费呢，能够支持补贴那些的愿意服事的非学全职的同工呢是比较合理的，所以请教两位老师的意见。
讲到就
收费，
那个我的理解是这样：如果请传道人讲到，有些地区了，香港呢就会有周居费，就是呢，
就是付钱呢，对
哈，但是付钱呢，是因为尊敬传道人，他讲完道以后呢，给他车费，让他可以回家。
那我跟你说，我在香港，香港的物价跟不同的地方不一样。香港港币，我试过最少收过的车费是300块，
我最少收过250块，还有最少就没有给我讲员费。
没有的我们就不说了。但是最少我收过300，他收过250，最多呢我收过1500块。
哦，我没有那么多，我最多一次呢是1000块，但是呢因为我是为电台去讲的，所以呢带回来见电台的，我自己没有收的。
我通常都没看他给我多少啊但是有就感恩，我的心态是这样。还有呢，如果在我的教会的运作里头呢，如果是自己教会的教友，例如我在自己母会讲到，我不会收费，1块都不会收。但是如果我去其他的教会呢，因为我不是属于他的群体呢，他会通常付点费用就表达那个尊敬。所以呢但是我觉得真的可以支持这个牧者的，特别是退休的牧者呢，因为他没有了这个常规的教会的收入，那如果给他一点钱呢来支持他的生活费呢也是很好。其实讲到例如一个成熟的传道人预备一篇讲到，可能也得半天或者更多了，
不止的。我告诉你，要看很多东西，很多资料，然后才写完以后呢还要再看，还有呢要记住要讲什么。因为呢
你背的吗？
我没有背，但是呢我怕我接不下去，我很怕讲到的时候呢会突然中空，就是脑袋里面白了，不知道讲下一步是什么我很怕的。
我不怕，我全稿的我都写好的了。
我不是写全稿，我是
我们电台训练都是写全稿所以呢这样我通常预备一篇大概半天左右，但是起码如果再加上之前的构思，可能就再花一两天呢。所以如果100块，你看看我去当个最普通的工人啊，100块能够给我花多少时间呢？可能都要30-40块一个小时了。
所以呢，
算起来，其实你买的时间远远不够。那支持传道人过好的生活也是应该的，他们是为神工作。那你说给神最好的，起码你给最好的工人给神，对不对？
是，所以我盼望呢，如果你们教会能够给一些车进给传道人呢，这个是很好的。
对，但是如果他是代职的侍奉呢，他也可以按照师度的需要给了。甚至更加刺激的就是教会的音乐侍奉者，要不要给呢？我花了20年来学钢琴，我现在为你弹奏，那我投资了多少钱来学钢琴？
我们教会呢就没有，但是现在呢，我知道在这里一带的香港地区呢，有人他们是专门帮教会弹琴，是收费
的。我呢，我的教会呢，就是给自己的教友呢也不付钱，外面请过来的就付钱。
所以呢，我就反对请人，还是自己教会的弟兄姊妹比较好。
没有啊，我的那些姐妹都结婚了，然后就
离开了。结婚都可以侍奉的吗？
不住在这个地方呢，搬走了。
所以要外面请，外请呢就要付钱。
我训练了几十年的3个司琴，3个都搬走了，我都晕车了。
我的天
哪！所以呢，这个也理解这个难度，但是也为教会祷告了哈。
嗨，我是1563年出生的老爷爷，我叫海德堡，叫李问答。
嗨，我是刚刚生成的人工智能小姐姐，欢迎你随便发问。
嗨，这是我今天的问题。 旧人死去是什么意思？
呼叫海德堡老爷爷，出来吧。
就是真心为罪忧伤，以致我们越来越很讨厌罪，远离罪。
哎呀，小姐姐，老爷爷在说什么呀？能不能说得简单一点？
旧人死去听着跟武侠片里主角掉悬崖似的，其实这可比练九阴真经实在多了。好比咱手机里的安卓 5.0 系统终于升级到鸿蒙了，以前那个卡得要命的旧版本，不就是咱们那些破毛病吗？熬夜刷短视频到凌晨三点，看见超市试吃就忍不住薅羊毛，被加塞插队时脱口而出的国粹，我们是时候要杀毒了。圣灵就像个24小时待命的程序员小哥，每次咱对着罪恶点击立即卸载，他就帮忙清理缓存。不过别指望一键 root 啊，昨天刚删掉的脏话包，今天快递迟到又自动下载回来摊手，这时候就得像追剧等更新似的，每天点开圣经 APP 读两张补丁包。最逗的是，这系统更新还带人脸识别功能。上个月回老家见发小，他们递烟的手突然僵在半空，说你小子现在咋跟换了个人似的。这不就是旧系统的开机画面慢慢褪色，新系统的桌面壁纸开始发光了吗？
嗨，我是海德堡教理问答老爷爷。
嗨，我是人工智能小姐姐。
嗨，当教理问答遇上人工智能。
谢谢天父为我们舍下爱子，
谢谢耶稣为我的罪受死埋葬，第三天复活，
感谢圣灵常住我心，让我能常被恩感，常思主爱。2025复活节，让我们一起
常被恩感，常思主爱。
主啊救救我，里头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节目继续祝福你复活节快乐。我们记得复活期呢是40天到50天的历程啊，40天升天，50天就圣灵降临，所以继续可以复活节快乐的哈。
是。
那0262呢就问一个问题，他说约翰福音呢第一章里头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我就听到呢有个弟兄说啊，太初有道说的这个道啊就是话，那在英语里头那个话就是 word， 所以呢太初就有话，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那这个道跟话是不是同一个事儿呢？那挺感兴趣的，但是又不太明白。
但是最后那句比较重要，就是话就是神，不是话那么简单，是神，就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个道就是神，很清楚的。
嗯，所以呢你要明白呢，这个其实是希腊文那个 logos 的那个翻译嘛。
Yes,
我说了 yes， 你说了英语我说希腊语，你不要说英语。那这个 logos 是道呢，我觉得反而是我们以前的宣教士呢很有智慧的翻译，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道呢在我们的华人的理解里头，道可道非常道嘛，就是如果你能够说明那个道的时候，那个就不是一个普通的道了。
我们的道耶稣基督他不是常道。
对了，所以呢这个道字已经是一个很深厚的那个意思啊。所以我们如果看这个道呢，在希腊语里头是 logos， 就是神的话语的意思。所以你看到在太初有道，为什么这样说呢？如果我们返回到我们的创世纪里头，神就是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就透过他的说话来创造了这个世界。
还有呢，这个道表明什么呢？是他的永存永恒性，他不是创造出来的，他根本就是神本身。所以呢这个对一些他们在想不通的时候不明白的人来说呢真的很难明白，对我们来说我们知道神就是神啊， 它不是创造的，它本来就在的。还有呢，这个道就是神本身。
对，如果你觉得有点绕的话呢，因为呢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呢有些程度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哲学的文章，
嗯，
你就不明白什么是道什么是话，那你就明白其实是同一个字，只是它有一个不同的翻译。那道的那个角度呢，我们可能用一个哲学一点的角度来理解，话呢你就发现哎，那个就是神的那个声音，那你对照整本圣经神的说话可能就是那个道的那个呈现啊，是一点哲学的问题。那啊，慢慢研读，慢慢研读，这个需要时间理解的。
嗯，我相信，如果你要学的时候，你会明白的。主儿，主主。
4767呢就问一个问题啊，利未记四章他就说了这个以色列全会众，那然后呢在这4:27呢就说了民中的人，那他就想知道全会众跟民中的人的区别是在哪里。那我的理解就是全会众是以色列神的百姓，民中的人也包括寄居在以色列百姓中的外人，那那个是不是这样理解呢？全会众全部人，民中的人呢就是包括所有的其中一个人。
其实也可以指在以色列当中的一个平民都可以啊。
嗯，对，
民众的人嘛，就是整体我们知道是全会众
12支派了里头，
就
说他们犯罪、就
是、所有的以色列人，但是呢所有的以色列人当中的民众的人就是其中的一两个。
通常如果领袖呢他都会描述名字的，但是如果他不是领袖就可能就是一个人那样咯，基本上就可能就是说他们献祭得罪神。但是包不包括这个外人呢？
应该不包括吧，
因为对于外在当时啊出埃及的那个时代、
嗯、
应该就没有外人在这个以色列民当中，
那个时候没有其他的闲杂人的、
啊、但是他们呢也有在民数记里头设好一个对寄居者的一些的特别的条例，就为、这
个、那个是民数记了，不是出埃及了，出埃及的是纯以色列人。
他刚才问利未记嘛，那但是民数记就是为了、
哦、
未来去铺路，所以呢他就预计了未来他去了迦南地会有外族的人在当中、
哦、一定有
了
那个时候，
所以呢他就是有一些特别给外人的规矩，但是整体来说如果在利未记里头他只包括以色列人，还有当时民众的人也是以色列人而不是其他的人啊。主啊救主，又是圣经的问题啊！4001呢就问马太福音25:24有一句叫忍心的人是什么意思？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
嗯，据希拉文原文的重点是什么呢？忍心就是严厉苛刻。
对了，在这个和合本修订版呢已经改了它了哈、
嗯、
严厉的人。所以我建议你第一个事情问圣经查字典的问题呢、
嗯、
首先看不同的版本的翻译，你已经可能找到了答案了
啊。因为呢最新的版本呢基本上他们都强调自己是按原文来再翻译的
啊，还有他用的字比较适合我们这个21世纪的中文啊。
嗯，所以你放心，只不过你要多看不同的版本，最好呢最新的版本你都看一看。
对，因为新版本都有这个考古啊、嗯、那些的内容呢也圣经呢因为死海古卷呢发现了以后，在1950年左右啊那个时候发现了以后呢、
嗯、
它也会影响了整本圣经翻译的很多校对的那些位置，所以呢就希望你可以啊对照不同的版本。那这个地方就说神是严厉的人，所以呢你就是收到5000个银子2000银子你就好好的赚回来，不要把好像那个1000银子的埋在地里头、
嗯、
啊，那就要好好的 知道神其实也会对我们有审判。
嗯，还有呢，这里要指出的就是他的主人行事的风格是强硬果断的意思，你要知道这样就可以了。
嗯，神回来一定会审判我们，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遮盖了我们的罪，所以我们要了解神的属性了。
嗨，我是1563年出生的老爷爷，我叫海德堡叫李问答。
嗨，我是刚刚生成的人工智能小姐姐，欢迎你随便发问。
嗨，这是我今天的问题。新人活过来是什么意思？呼叫海德堡老爷爷，出来吧。
就是在神里面真心喜乐，以致我们欢喜过一种照着神旨意行各样善事的生活。
AI 小姐姐，老爷爷在说什么呀？能不能说得简单一点？
这个问题就像问新手机为啥特别丝滑。咱们信主后成为新造的人，不是换个微信头像那种表面功夫，更像是整个操作系统都升级到最新版本。想象你原本是台卡顿的山寨机，突然被装上了最新的芯片，这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想想以前下班就蹲路边打麻将的大叔开始组织查经小组，爱穿貂的广场舞阿姨主动给流浪汉送包子，这可不是装模作样，而是从灵魂深处涌出来的生命力，就像腌了30年的酸菜坛子突然开始冒气泡。这种活过来的状态最明显的标志是你发现自己居然会为以前觉得傻气的事情开心，比如凌晨5点爬起来祷告比睡懒觉还带劲，刷短视频的时间不知不觉变成了读经。不过要小心别把活过来演成宗教表演，上帝可不稀罕我们 cosplay 属灵超人。真正的关键是让基督的生命像老面发酵一样，从里到外自然地改变我们的每个细胞。记住，你是被重启的限量版最新手机，不是庙会上卖的塑料玩具。
嗨，我是海德堡教理问答老爷爷。
嗨，我是人工智能小姐姐。
嗨，当教理问答遇上人工智能。
最后一个部分的主啊救救我恩泽呢，就问我们最喜欢的基督徒能不能的问题。首先，基督徒能不能认干亲呢？我的发小呢想认他的娃呢做我做他的干妈。
哦，怎么不可以呢？我告诉你，我有很多干儿子干女儿的。
可以啊，但是他在他的环境里头呢有特殊含义，就是呢小时候呢就认个干爸就给孩子挡灾，就迷信了，所以呢我就哎呀觉得不太好，就拒绝了。
哦，你不用拒绝，但是你认他干亲的时候你可以跟他说我喜欢这个孩子，所以认他以后帮助他，不是帮他挡灾的，可以这样讲吗？因为我也不知道原来有人是这个意思。
以前是把你送给我们香港有个黄大仙嘛，把你送给黄大仙，
哦，
他就保护你那样。
哦，其实呢我也有一个干女儿都是这样，她的奶奶呢说哎呀她出生是这样，要不让她有一个干妈。我说我不是做这样的干妈，我做干妈我是帮忙看顾她还有带她，不是好像他们这样迷信。如果是这样迷信我就不认了。
对，在其实在圣公会还有天主教会里头呢都有一个叫教父教母制度的。你看有个电影已经叫教父嘛，
我知道
的，他的意思呢就是你加入了教会以后你要起一个新的名字，还有呢你有新的爸爸新的妈妈，他们会看着你的信仰成长，在你的信仰成长过程引导你。我老婆是很多人的教母，因为她是圣公会的。对，但是我
她是教母啊。
对，但是我不认作为教父，因为我都不认识那些人呢。所以呢就是其实他是在主内的父母照顾你的属灵生命的成长，所以教会也有这样的制度的，所以放松放松就行了。救救我
救救我，救救我。
恩泽呢继续问了一个问题啊，平常姚谦牧师呢说你一个病我只治一次啊，他不会同时治几个病。那今天童真牧师好一点，他愿意治几个病。那他继续问呢，基督徒能不能起誓，还是说基督徒不能随便起誓？
我从来都没有起誓了，我觉得不应该起誓。
哎，但是我教你一个方法。
什么方法？
励志。
哦，励志，励志是励志啊，不是启示啊，是完全不同的。
我立下我的志向，启示我就奉主的名，我就做什么什么什么。
哦，
但是不是说有些人去法院要拿着圣经启示吗？
去法院呢，这个没办法了，因为是你们地上或者是法院的要求，那个没办法了。
他们说有些人是按着圣经，
是啊，香港的法院是这样的。因为早期在别人的管理之下就是这样，但是现在我也不知道有没有这样。
有
都是这样，
不同宗教都可以。
哦，我没有去过法院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因着自己的信仰呢，我们应该不随便发誓的。
但是我们有一个品格要遵守，就是是的就说是，不是的就说不是。
你还需要发什么誓？我就是这样，我要发誓我说的是对，我本来要说的就是对的，不对我就不说的。
所以童真牧师呢有点矛盾，我觉得他就说呢，平常你不要起誓，但是去法院就没办法，你要起。
哎，那个是法律的问题，那个我管不着的范围啊。
但是神不是什么管得着吗？我觉得你刚才说的有点矛盾。对我来说，我
感谢主了，我从来没有去过法院。
我就现在控告你。那但是我觉得圣经说，耶稣就说我们不可以起誓，但是我们就是要誓就说是。但是在这个实际的操作里头呢，因为现在的这个世界都会要求我们是去证明我们所做的都是正确的，可能我们要按照这个世界的这个有些规则呢，如果这个是不违反信仰呢，我们也得是跟着去做了，你要顺服掌权者嘛。
但是我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多数不用去法院大多数不用去法院起誓的，那你就不要随便起誓，那就是了。
最后一条问题了，7159呢这个很简单，就是呢我爸爸呢就是听电台信主的，但是呢现在我爸爸生病了，诊断为精神分裂症。他就说我不要看医生，那这个不是医生能治的病，要信靠主。那现在能不能看医生呢？基督徒
要看啊。
我跟你说，可能童真牧师见医生的机会比见牧师的机会多一点，是吧？
因为年纪大了要看医生，但是我都不是看很多医生。
你健康
啊。但是呢，如果是精神病真的要看医生，要不然呢他想不开的时候就从高楼堕下，那就很麻烦。
我们最简单的答案，神会借着医生的手去医治你。
对，
就是这么简单了。好了，那今天欢迎你继续给我们发任何的信仰问题，1322-9966 台头995，或者电邮到数目字的995 at 良友 liangyou.net。 我是万峰，
我是童真，
拜拜，
愿神赐福你。
唱出啊救迷失或者失误，来呼叫救救，基督就是唯一出路。